狗。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刚到这座城市没几天，我就注意到市政厅前的小广场上有几个人围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男人正大声诵读圣经。我后来才发现他还带了条狗，狗就卧在他的脚边。这样一只骇人的庞然大物竟没有从一开始就引起我的注意也是奇怪。狗光滑的深黑色皮上满是汗水，它的眼睛黄澄澄的，张开大嘴时我看到里面同样黄澄澄的牙齿，感到不寒而栗。它的外形不像我知道的任何一种生物，我不敢多看这只庞然大物，于是又看向那个步道的人。这个人矮墩墩的，破破烂烂的衣服挂在身上，但是从衣服破缝里露出的亮白皮肤倒是跟那件破衣服一样干干净净。那本圣经看上去很值钱的样子，封皮上镶着金子和宝石，闪闪发光。男人的声音平静坚定，表达异常清晰，这使他的讲话显得简洁自信。我还注意到他从来不使用比喻，他对圣经的解释冷静理性，但尽管如此，却因为那条狗的存在并不能使人信服。狗一动不动地卧在他脚边，黄澄澄的眼睛盯着听众。一开始也正是这布道者与狗形成的奇怪组合引得我四处追寻这个男人的踪迹。他虽然每天都在城中各处的广场上和街巷里布道，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但要找到他却并不容易。这座城市虽然格局清楚明了，但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而且他每天都选择不同的时间出门，行事并不按照什么计划，所以我从他的行动轨迹里找不到任何规律。有的时候他会一整天都待在同一广场上发表演说，有时又会每隔一刻钟就换一个地方。那条狗始终不离左右，男人穿街走巷时，这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就跟在旁边，男人不到他就撂下沉重的身躯卧在一边。从来就没几个人听这个男人演讲，多数时间只有他自己，但我发现他对这一点毫不在意，他并不会因此离开广场，而是继续布道。我常常看见他在小巷子正中站下大声祈祷，行人就在不远处比较宽的巷子里往来穿梭，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我找不到确定他行踪的好办法，只能靠碰运气，于是就开始找他的住处，但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跟踪了他一整天，后来又用了好多天重复做这件事。我得很小心不让他发现，不能让他察觉到我的意图，所以一到黄昏就会跟丢。终于在一天深夜，我看见他走进了一幢房子。据我所知，房子所在的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城中最富的人，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从这天开始，我改换了面对他的方式，不再躲躲藏藏，而是靠到离他很近的地方。他肯定能看到我，但我并不去打扰他，只是每次靠近他的时候，那条狗总会从喉咙里发出威胁的声音。就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夏末的一天，他讲完《约翰福音》之后走到我跟前来，让我跟他一起回家去。 我们穿行在街巷中的时候，他不再说什么。走进房子里时，天已经黑了，他带我进去的那个大房间已经点上了灯。这个房间在半地下，从门口得先下几级台阶。房间里的墙被书挡得严严实实，灯下有一张巨大简朴的杉木桌，一个姑娘正站在桌边看书，她身上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裙子。我们进屋的时候，她没有回头。这间半地下室的两扇窗户都拉着窗帘，其中一扇窗下放了个床垫，床垫对面的墙边摆着一张床，桌边有两把椅子，门边还有个炉子。我们朝姑娘走过去，她转过身，我这时能看见她的脸了。姑娘跟我握手，并指指其中的一把椅子。这时我发现，那个男人已经在床垫上躺了下来，狗卧在他的脚边。
他是我父亲，
姑娘说。
他已经睡着了，听不到咱们说话。那条大黑狗没有名字。我父亲开始布道之后，他有天傍晚自己跑来了。我们没有锁门，他用爪子按下门把手，就开门进来了。
我呆呆地站在姑娘面前，轻声问她父亲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以前是个富翁，有很多工厂。
姑娘说着垂下了眼帘。
他离开了我的母亲和兄弟，为的是向世人传扬真理。
你相信你父亲传扬的是真理吗？我问他。
是真理，
姑娘说。
我一直就知道那是真理，所以我才跟着他来到这个地下室，和他一起住在这里。但我没想到，在传扬真理的时候，狗也会来。
姑娘停下来看着我，好像想让我做什么，但又不敢说出口。那就弄走，把那条狗。我说。姑娘摇了摇头。
他没有名字，所以也不会走。
他轻声说道。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他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我也跟着坐了下来。你害怕这条狗吗？我问。
我一直就害怕它。
姑娘回答说。
一年前，我母亲带着一个律师来过，还有我的兄弟们，他们想把父亲还有我接回去。当时他们也害怕我们这条没有名字的狗，狗挡在我父亲身前，喉咙里咕噜着。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也怕它，尤其怕。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来了，我就能把这狗不当回事儿了。我一直知道你会来。当然，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但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跟着我父亲一起回来。在已经亮灯的傍晚，外面的街道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来跟我在这半地下的房间里共度新婚之夜，在一堆堆书旁边的那张床上。咱们会躺在一起，一男一女，对面的床垫是我的父亲。在黑暗中，他就像个孩子，而这条大黑狗会给咱们可怜的爱情站岗放哨。
我忘不了那天的缠绵，两扇窗是窄窄的长条，横着飘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下面是赤裸的我们。我们紧贴在一起，不断进入对方，越来越饥渴地缠抱在一起。我们纵情迷乱的嘶鸣混在马路上的嘈杂声里，醉鬼的跌跌撞撞，妓女的细碎脚步。有一次是一列士兵长长的单调的踏步声，随后又是清脆的马蹄声，沉闷的车轮声。我们躺在地平面下，被这个地方温暖的黑暗包裹着，不再感到恐惧。角落里 男人无声无息地躺在床垫上，像个死人一样。狗黄澄澄的眼睛紧盯着我们，像两片硫黄色的圆月，从角落里静静监视着我们的缠绵。就这样，炽烈的秋间杂着黄色和红色到来了。这一年的冬来得很晚，温度不低，没有去年冬天那种惊心动魄的冷。但我始终没能让姑娘走出那间半地下室，去跟我的朋友见见面，或是带她去看戏，这是非常重要的准备活动，或是一起去城市四周连绵的山丘上昏暗的密林里散步。她总是待在屋里，坐在杉木桌旁，一直等到父亲带着大狗回来，然后在头顶窗户透进的黄色光线下把我拉到她的床上。到临近春天的时候，城里残雪未尽，四处泥泞潮湿，背阴的地方积雪依然超过一米。这时姑娘来到了我的房间，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户，已经是下午，我给炉子里加了柴。这时她进来了，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估计也冻僵了，因为她没有穿外套，身上依然是那条深蓝色的裙子，只有脚上的那双鞋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双大红色的翻毛鞋。
你得杀掉那条狗，
姑娘还没进门就说道，她披散着头发，上气不接下气，大睁着双眼，像个幽灵一样，吓得我不敢去碰她。我走到柜子跟前，找出我的手枪。我知道你早晚有一天会让我做这件事，我说，所以就买了这把枪。什么时候动手？
现在，
姑娘小声回答说。
父亲也怕那条狗，他一直害怕，我现在知道了。
我检查了一下枪，然后穿上外套。
他们在地下室里，
姑娘说着垂下了目光。
父亲躺在床垫上一整天了，一动不动，他特别害怕，连祈祷都不敢，狗挡在门口。
我们沿着河一路向下，跨过石桥，天空是骇人的深红色，像熊熊烈火。太阳刚刚落山，城市比平常热闹，到处都是人和车，房屋的窗户和墙反射出的傍晚的光，使一切都仿佛是在血海中移动。我们穿过人群，急急地走在越来越密的车流中，旁边是一行行正在刹车的汽车，还有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它们像怪兽一般，一个个瞪着邪恶昏暗的眼睛。从戴着灰色头盔、手舞足蹈、情绪激动的警察身边驶过，我非常坚定地朝前挤着，把姑娘抛在了身后。终于到了那条巷子，我喘着粗气跑进去，外套大敞着，面前是越来越深的紫色，夜色越来越浓。我还是来晚了。我手里拿着枪跑下台阶，一脚踹开半地下室的门，正好看见那只可怕的狗，巨大的黑影从窗户跳了出去，窗玻璃四分五裂，地上一团白乎乎的东西淹没在一滩黑色的液体里，男人躺在那儿，被狗撕得粉碎，已经面目全非。我浑身颤抖地靠在墙上，陷在一堆书里。这时外面有车鸣着笛开过来，有人抬着担架走进房间。我模模糊糊看见死者身前站着一个医生，还有脸色苍白全副武装的警察，到处都是人。我大声喊着姑娘，一路穿过城市，跑过石桥，回到我自己的房间，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她。我绝望地四处寻找，不眠不休，饭也不吃。警察出动了，因为害怕那条大狗，所以兵营里的士兵也出动了， 他们排成长长的人链，在森林里拉网式搜查。船开进肮脏的黄色河水里，人们拿着长杆四处探查。春天带来的温暖和倾盆大雨引起水面暴涨，所以还有人高举火把钻进岩洞里去喊叫搜寻，有人钻进下水道里去找，还有人去搜查大教堂的地下室。但是姑娘踪迹全无，那条狗也没有再出现。三天后的深夜，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疲惫绝望中合衣倒在床上。这时突然从楼下的街上传来脚步声，我冲到窗前，打开窗户，将身体探进夜色中。下面的街道看上去就像一条黑色的带子，雨一直下到半夜，地到这时还是湿的，街灯的光倒映在路面上，形成奇形怪状的金色斑痕。马路对面，姑娘正沿着道边的树走过来，穿着那条深蓝色的裙子，红色的鞋。她的长发一绺绺的，在夜色中泛着蓝色的光，身边还跟着一个黑影。那条狗就像绵羊似的，温顺安静地跟着她，圆眼睛黄澄澄的，闪闪发亮。